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泸州市76岁的法轮功学员高贤英女士，2019年7月29日被误判7年徒刑，勒索罚金4000元。10月16日被劫持到成都龙泉女子监狱。在中共20年的迫害中，高贤英多次被非法抄家抢劫，被逼流离失所，两次被非法判刑监外执行，一家三代长期处于骚扰和高压恐惧中。
浙江杭州市法轮功学员沈定慧老人2019年10月被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并勒索罚款4万元。2019年1月17日年关之际，老人被拱墅区大关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非法抄家。这是沈定慧第三次被非法判刑，他已委托律师提出上诉。
河北承德丰宁法轮功学员赵淑清2019年4月被非法判刑4年后，已上诉承德中级法院，在没有开庭、未通知家人与律师的情况下，9月17日被密送河北石家庄女子监狱。
福建省福州市45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晶2018年12月13日被非法判刑5年6个月，非法关押在福清监狱，2019年6月被转到高危监区的共监组所谓转化，绝食反迫害已5个多月，生命垂危。
辽宁大连法轮功学员朱本夫被迫害至胸前时常难受，并伴随咳嗽等症状，并不断的被骚扰等迫害，于2019年10月28日喊冤离世，其一家人遭中共协党惨烈的迫害。朱本富和妻子孙静美同时被非法判刑7年，均遭非人的酷刑折磨。朱本富在监狱被迫害的满头白发，身上都长出来黑斑，妻子孙静美从监狱回家后不时恶心呕吐，进食困难，已于2017年4月16日喊冤离世。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石家庄三位善良妇女被攻陷开庭，法庭退案。河北石家庄新集市三位法轮功女学员边艳娟、郑艳梅、李月棉被绑架构陷，于11月8日在安平法院被开庭。庭审从上午10点40到下午2点整，法官以证据不足休庭，最后把案件驳回检察院。检察院提供的证人没到庭，录音录像都没有，两位律师辩护中问的法官无话可说，法院配给郑艳梅的律师也为当事人做了无罪辩护，三位律师一致认为当事人有传单发传单都不违法，最后法官以证据不足休庭。此次开庭没有法院指定的旁听闲杂人员，休庭后法官当众说，怎么法轮功的案件都弄到安平来，我也不愿意接法轮功的案件。石家庄市新集市马庄乡北营村法轮功学员边艳娟、郑艳梅、李月棉、郭庆华2019年4月12日在深州大屯乡秃路口村被当地一个干部恶意举报遭警察绑架，当天傍晚其中三名女学员被关入衡水桃城区看守所。
老父亲每月探视刘新颖，讲述女儿遭遇，感动预警。大连法轮功学员刘新颖被大连中院误判5年半刑期，现在关押在沈阳女子监狱7监区9小队。2020年3月末冤狱将届满。刘新颖从入狱到现在的5年之中，她的七旬老父亲每个月都会风雨无阻地去监狱探视女儿。老人每次见到刘新颖都会耐心鼓励她。老人这些年来为了女儿的不幸遭遇，利用各种方式为女儿发声。老人曾经多次往监狱邮寄信函，信中附上刘新颖的丈夫曲辉生前被大连教养院迫害致残的若干照片。老人说，小颖没有错，女婿也没有错，两个人都是为了修炼法轮功，修心向善，做好人，被迫害成这样。监狱里关的并非都是坏人。老人是希望邮寄的信件能让监狱中有良知的人看到。老人每次在会见室等人的时候，都给经办会见事宜的狱警们讲述女儿遭受迫害的经历， 讲述女儿的冤屈。老人理性而又悲愤的讲述，狱警们静静的听，他们不住的点头默许老人的观点。看得出狱警们是被刘新勇夫妻的经历和其老父亲这种无畏的精神所感动。刘新勇的丈夫曲辉原是大连海港理货员，2001年被大连教养院酷刑折磨，颈椎骨折导致高位截瘫。十多年中，刘新颖一直独自护理丈夫。2014年2月19日，曲辉在经历了13年痛苦的煎熬后去世。丈夫去世后，2014年9月23日，刘新颖在家中第五次被绑架。大连中山区法院非法对他判刑五年半。
所谓证据漏洞百出，公诉人说，不行就退卷吧。黑龙江密山市法院11月5号对三位女性法轮功学员孙清奎、王亚丽、王淑桂非法开庭。当天的庭审从上午10点50分至下午3点25分，中途休息一小时。两位律师为孙清奎、王亚丽在法庭上做了无罪辩护，王亚丽也为自己修炼法轮功做了无罪辩护。公诉人在法庭上举证中称，查出有230本小册子，在佛龛下面的柜子里有19捆书。王亚丽提出这些证据与实际不符，律师辩护说，在小小的柜子里面根本不可能装下19捆书。在律师要求下，当庭播放当时搜查时的录像，在录像中也没有发现举证中的19捆书和230本小册子，而且在绑架过程中只有两人，但在举证时出现了七位见证人。对七位见证人的真实性，律师提出质疑，当庭要求七位见证人到庭。对公诉人的举证，律师指出诸多的虚假之处，公诉人无言以对，无奈地对审判长说，这也无法继续举证了，不行就退卷吧。最后以王亚丽要求证据鉴定的情况下，庭审草草结束。鸡西市机关区这三位女性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已经一年。
主导迫害法轮功甘肃金川集团公司原610邓少军被举报。邓少军，男，汉族，1954年3月出生，甘肃静宁人。1999年任甘肃金川集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党党委副书记。1999年12月任甘肃金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610小组组长，直至2017年7月18日退休。退休后全家移居兰州市。邓少军的妻子张丽红在金川集团公司档案馆工作，已退休。金川集团公司作为国家大型企业，邓少军任协党610头目长达17年之久，经历了协党迫害法轮功的最初、最疯狂、最高峰的所有时期。其任职期间被非法判刑的金川集团公司法轮功学员有16人，刑期最高13年。邓少军指挥机所在金川公司科技馆举办了多次大型污蔑法轮功的展览，命令其下属的各个二级厂矿、机关、学校、组织人参观。金川集团公司所辖区域内沿街挂污蔑大法的横幅、展板等，利用金川公司宣传部通过电视、媒体长时间大面积散布毒素。邓少军任职期间还在其所在金川集团公司党委出台了详细迫害法轮功学员细则的文件，金党委发第05号文件，通过连坐处罚的方式挑动各二级厂矿持续对法轮功学员施加迫害，手段有洗脑、限制人身自由、开除、经济迫害等手段，并延续至今。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4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众生盼真相盼得救。四川来稿，记得2016年7月的一天，我到一家大型超市去讲真相，刚走到超市门口，一位大姐惊喜地大叫一声，哎呀，我可找到你了，说着跑过来拽着我的胳膊。我感到非常诧异， 因为我并不认识他，他后边还跟着他老伴儿。他把我拉到旁边，激动地说，去年五月也是在这超市门口，你给我和老伴儿讲了真相，我们也做了三退，你叫我们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还给了我们护身符。我们回家后经常念这九个字，这可真把我身体给念好了。我过去经常感冒，身体不舒服，无精打采，现在走路一身轻，什么病也没有了，真是谢谢你呀。我说，是师父叫我们救人，谢大法师父吧。说着他马上说，谢谢大法师父，并把手拿到胸前合十。他说他在这里找我找了半年多了，去年他在这里得了大法真相。2016年过年时，他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北京工作，回家过年，儿女知道了父母有护身符都想要，硬是从他们手上给争去了。儿女叫他们又找法轮功叔叔阿姨给买个。他说从过年后我们就经常赶这个超市，在这里找袜等，半年多了，今天终于找到你了。他说得很激动，眼睛里都有些泪花了。我又给了他几个护身符，同时又给了他们一些真相资料和光盘。他们夫妇俩非常高兴，并把我认作他们的好朋友，还和我约定时间地点来拿真相资料。我心里也很高兴，众生都在盼真相，盼得救啊。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明真相的老太太说，这得要感谢人家法轮功呀。根据本人口述整理而成。我弟有位老太太，人称真奶奶，年纪大点的也有人喊她真姨的。真奶奶已78周岁了，耳聪目明，腰板硬朗，干起家务比40-50岁的妇女还利索。因儿媳常年在外地打工，有时过年也不回家，老太太一人在家照顾三个孙子孙女上学，有时外孙子外孙女也送过来让她照看。她家到学校有4-5里路，从学前班到小学，有时分别在三个学校上学，都是真奶奶接送。她不会骑车，除大雨天坐三轮车外，每天要往返8趟，10多年如一日。她的身影在街坊邻里中印象最深。当人们问到他的身体咋那么好时，甄奶奶兴奋地说，这还得要感谢人家法轮功呀，我是沾法轮功的光了，谁要在我面前说法轮功坏话，我就跟谁急。甄奶奶原是村干部，老伴儿是教师，很少在家，家里地里风里雨里全是他一人，将二女一子拉扯大，他也落下一身病，严重的胃溃疡发作时疼痛难忍，经常感冒咳嗽，还有腰腿痛。90年代初，老伴儿患肺癌去世，在城里工作的子女们就把他接到城里享福。可儿子结婚后不久，单位下岗失业，全家人的生活就靠甄奶奶领老伴儿每月几十元的抚恤金度日。他胃病发作了无前治，就干挺着。就那一年，一位练法轮功的好心人给甄奶奶讲了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祛病健身有神奇的效果，并送给她2张护身符，让她净念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她一有空就念。不知不觉，甄奶奶的一身疾病全好了，偶尔遇风寒咳嗽，念动疾言很快就好了。这10多年了，她远离了医药。甄奶奶不仅自己常念法轮大法真善人好，还教孩子们都念。她儿子和2闺女合家共15人，全部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远离邪灵。最令甄奶奶感慨的是，一天摔倒在雪地上，没有人帮她，只有练法轮功的人来把她搀扶起来。甄奶奶说，2018年元月初第二场雪后的第三天下午1点多，我想去买点菜，快走到十字街口时，不留神滑倒在冰地上，手上的钱袋和手机摔出丈远，我就在雪地上 想找个合适的地方站起来，可越使劲儿越滑得厉害，双脚无处着力。就这样，我在冰地上蹲了十几分钟，就是起不来。此时，街上过往行人有男有女，都用奇异的眼光注视着我，就是没人出手拉我一把。此时，我不由自主地念起九字吉言，正念着，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近我，叫声：“这不是甄奶奶吗？”我抬头一看，正是经常给我资料的那位法轮功学员。当时我激动的老泪顺着脸淌下，那位好心人安慰我别难过，后又捡来钱包和手机，帮我拍打身上的血，让我站着别动，他回家开来电动车。我打电话叫来小孙女，他俩一块儿把我送回家。甄奶奶说，当时街上的行人都目睹了这好心人把我从雪地扶起来，又送我回家的经过，窃窃私语，这人谁呀，这么胆大，敢管嫩大年纪的老人，咋不怕这老太太讹他呢？甄奶奶说，那是我考虑到那位法轮功学员的安全，否则我真想当众高呼法轮大法好。
新疆吐鲁番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金虎遭恶报落马，新疆来告。据2019年11月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息，吐鲁番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金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金虎，男，1968年8月出生，2013年8月任阿克苏地区公安局调研员、党委书记、局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2016年4月任吐鲁番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局长、副市长等。金虎在公安系统仅临28年，全程参与迫害法轮功，操控指挥下辖警力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绑架、关押、酷刑、构陷，甚至致死致残。金虎在吐鲁番市任职的主要政绩之一，就是疯狂监控上网的法轮功学员。任职三年，明慧网上查不到吐鲁番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任何信息。新疆在中共的淫威下，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大集中营。金虎助共为虐，徇私枉法，现在被他所忠孝的中共毫不留情的政治清洗，弃如敝屣，这是他迫害法轮功的报应。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百人围观九岁儿童被打死说起。作者尹明。11月6日，湖南省长沙市一名九岁男童在小区内被人活活打死，凶手施虐持续20分钟，然而围观的百多名群众却无一人上前阻止，其中不乏认识小男孩的邻居和小区的保安。现场围观者的反应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这个社会怎么了？问题出在哪里？曾经有人问政于孔子，社会如何治理？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社会的治理在于正直善意的引导，如果为政者能做出这样的表率，还有谁不去遵守呢？到了另一位圣贤孟子遇到同样的问题时，是这样说的，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君也就是国家的王者，用现在的话就是执政者，整个社会的行为典范，如果执政者提倡的是仁爱，那么民众一定仁爱，如果执政者讲究道义，那么民众一定讲究道义，如果执政者行为正直，那么民众的行为一定正直。这个道理不是讲很透彻了吗？为什么我们社会却失去了仁爱，失去了道义，失去了正直呢？2018年12月底在福州打工的黑龙江年轻人赵宇及时救助了住在楼下正被李某施暴的女子，然而三天后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正在医院陪护临产妻子的赵宇刑拘，理由是他之前踢伤了李某，导致其二级伤残。这位年轻人见义勇为，有现场的物证、受害者的人证以及周边邻居听到救命的呼喊，然而中共公安却对救人者予以拘押控罪。这个事件在媒体公开后引起轩然大波，给社会造成了又一次做好事反而被打官司的负面冲击。 无独有偶，2017年1月17日，广州市海珠区法轮功学员董丽娟女士看到一男子独自倒在路边，她没有多想什么，便过去相救，把这位男子搀扶起来。董丽娟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可以保平安，想送给对方一枚法轮大法好保平安的护身符。这时现场的一名保安突然用力拉住董丽娟，强行搜查她的包，还把她劫持到昌岗派出所，后被关押在海珠看守所。在明慧网还报道一件事情，2013年8月16日，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爆发大洪水灾难，中共救灾不及时，很多村民陷入困境。曾在南口前镇居住过的法轮功学员黄玉平见状，开始救助周围受灾的人。到清源县医院看到空运过来的伤员，被大洪水冲的村民几乎都是一丝不挂的。他回家找了一袋子衣服，很快送到受伤的灾民手中。第二天，黄玉平购买了一些饼干、香肠、咸菜、馒头、矿泉水等食物，背着食品走很远一段路才能到灾区。灾难刚刚过去，路段多处还有很深积水，淤泥也很多，路很难行走。但是他没有退缩，灾后那几天，黄玉平天天去灾区，能帮助村民做啥就做啥。给灾民发完食物后，黄玉平帮助村民支帐篷。就在这时，一个警察不知从哪里窜出来，一手抓住黄玉平的手臂，狠狠地往后背掰。黄玉平对警察说，我们都是好人，是给灾民送食品、衣物、药品来的。其中一警察说，不用你们送，他们把几个人拉到县公安局关起来了。当天夜里，黄玉平被送到抚顺市看守所。第二天，抚顺市国保大队余姓警察让他讲经过，然后问黄玉平，能有600多张光碟吗？黄玉平这才知道清源不法警察在陷害他。黄玉平被绑架后，丈夫儿子心急如焚，亲属也都出面营救。一个月后，他回到家中。黄玉平说，至今我也不明白，作为志愿救灾的一员，我们做的都是善事，为什么清源县不法警察要绑架我们？仅仅因为我们是法轮功学员吗？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应该受到保护，警察应该去抓坏人，保护好人，这才是警察的职责。让好人得到尊重，让坏人得到惩治，这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道理。然而这个普普通通的道理，却被奉行假恶斗的中共彻底践踏了。从1999年至2019年，整整20年过去了，然而在中国大陆，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原则，让人返本归真，道德回升，却遭到中共的疯狂打压，导致数百万人被骚扰、威胁、绑架，甚至判刑。中共不信神，不信佛，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败坏了传统道德，败坏了社会风气，是非不分，漠视生命。而这一切的祸根是无法无天的中共导致的。解体中共，恢复中华传统，华夏大地将迎来光明。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进入新纪元。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